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黑色典雅高贵，就像黑珍珠一样珍贵。黑色沉稳自信，散发独一无二的个性。黑色令人神魂颠倒。
全新 California Lottery Black 刮刮乐，从其他五颜六色的刮刮乐彩票中脱颖而出，将为您赢得众人心羡的目光，带给您截然不同的新体验。
黑色高贵优雅，全新演绎。参加游戏者需年满18岁，请视本身情况购买。
餐饮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Drew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Zhu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其因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908088318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zhu.com。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从前有一个老伯伯会种树，院子里那棵小枣树就是他种的。老伯伯说，一棵树太少了，我再种一棵。老伯伯在小枣树旁边又种了一棵小柳树。小柳树的腰真细，柳枝绿绿的，真好看。小柳树看看小枣树，树枝弯弯曲曲，一点也不好看，就禁不住说道，小枣树，你的树枝多难看啊，你看我多美丽。小枣树听了没做声，小柳树高兴了，他想，哼，小枣树不敢跟我比，我比小枣树好看。春天小柳树发芽了，可是小枣树还是光秃秃的。过了几天，小柳树的芽儿变成了小叶子，浅绿色，真是美。再一看小枣树，还是没有变化。小柳树说，小枣树，你的叶子长得太慢了，你看我多好。小枣树还是没有出声，小柳树更高兴了，他想，小枣树根本不敢跟我比，我比它好看多了。过了好些日子，小枣树才长出叶子，叶子亮亮的，油油的，可是很小很小。这时候小柳树的叶子已经长得又细又长了，它在微风中得意地摇摆着身子。又过了好些日子，小枣树绽开了很香的小花朵，花儿落了，长出了不少绿色的小豆子。小柳树觉得挺奇怪，心中纳闷，这是什么玩意儿？ 那些绿色的小豆子越长越大，到了秋天就变成了又红又大的枣儿。小朋友们把枣儿摘下来装了好几筐，他们围坐在院子里笑呵呵地吃起来。小柳树看看自己身上什么也没有结，他想，糟了，从前我老是跟小枣树比，老是说它不好，这回它一定会说我的。小柳树挺害怕，担心小枣树会嘲笑它。可是等啊等，小枣树什么也没说。后来倒是小柳树自己忍不住了，向小枣树问道，小枣树，你怎么不说我呀？小枣树不明白，反问道，说你什么呀？小柳树低下头说，说我不会结果子。小枣树温和地说，你虽然不会结果子，可是到了春天的时候你绿得最早，小朋友们一见到你就知道春天来了，你的叶子也长得比我快，到了夏天人们就可以在你的下面乘凉了，多有意思呀。小柳树听了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FM 92.3快乐小溪谷，我是丽晶姐姐。从前有一个机器人，他的心坏了，修理工使劲地修理他还是没有用，他被送到了镇里，和一些旧机器堆在一块儿。他试着跟他们说话，他说，喂，你们知道吗？我的心坏了。可是那些旧机器并没有回答。他躺了下来，望着天空，度过长长的黑夜和没有意思的白天。他躺在那里，不断地被秋天的雨淋湿。他躺在那里，经历了冬天的第一场雪。有一天，一只蓝色的小鸟顶着寒风飞了过来，停在他的肩膀上。小鸟，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我要飞到南方去。他虚弱地说，那里有暖暖的阳光，可是我现在又冷又累，恐怕再也去不了了。我想你一定不想待在这里，机器人说，像我一样变成一个废物。蓝鸟一直在发抖，没有说话。我的心房现在是空的，他温柔地说，如果你愿意可以睡在里头。蓝色的小鸟钻进了机器人的心房里睡觉。机器人望着外面的夜晚，惊讶地感受到了自己有一颗温暖活跃跳动的心。每次蓝色的小鸟震动翅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心好像也在颤动。第二天早上，他的心门打开了，蓝色的小鸟放声歌唱，甜美轻快的声音在冰冷的空气里传颂。我的心以前只会滴答滴答响，机器人说，现在它会唱歌了。蓝色的小鸟在空中飞了一小圈，机器人觉得它的心也在飞翔，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它抬起脚，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跳起舞来。我好希望一直住在你心房里，蓝色小鸟说，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一定会冻死的。
冬天很快就要来了，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静儿。
他停在他手上，难过地说，
让我带你去吧。
机器人说，把你放在新房里带着走，你不会挨冷受冻，也不会让风吹到。机器人把蓝色的小鸟放在新房里，越过荒凉的冰雪大地，登上高耸险峻的大山，穿过风雪与浓雾。它已经非常累了，每走一步，它的关节都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终于走到阳光温暖的地方，它打开心门，蓝色的小鸟飞了出来。小鸟唱个不停，并且一直在呢喃，谢谢谢谢。机器人朝它伸出手臂，可是再也没办法向前走一步，它的力气全部用完了。
把我的新房当作你的家吧，
他越说越小声，最后垂下了头。蓝色的小鸟一直住在机器人的新房里，机器人仍然站在那里，他的两只手背向外伸着，像一棵空心的老树，成了爱唱歌的小鸟每年都来住的家。
更多的童话，更多的梦想，在工作上，在学习中，在任何您需要的时候，快乐小溪谷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媳妇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招遂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鸿烈》，也称《淮南子》。《淮南子》中有一篇《记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早先住在山洞里和水旁边，衣着非常的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的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实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于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这就是百川归海的故事，出处《淮南子·记论训》。百川一源而显归于海，表示众多的事物汇集一处，也用来比喻大势所趋，众望所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访谈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湾区资深的投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ny Law， 他也是前美国会计师协会的会员。 Danny Law 你好。
哎，海金啊，大家好。
同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邀请到另外一位湾区资深的保险专家 Chris 严。那么请问 Daniel， 我们知道现在每个人和家庭买保险都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知道往往有许多许多的大老板，他们已经身价上千万，他们依然来买保险。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他们已经很有钱还需要再去买保险呢？
平常一般人认为说你没有钱才需要买保险来做保障，对不对？反而呢，在那个企业家钱越赚得多的话，他们反而买的保险比我们多。那从很多角度上来看呢，也许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有很多合伙人等等哈，这一方面如果万一一个合伙人他过世的话怎么办？我们也不想跟合伙人的太太做生意，因为他可能对这个知识上呢跟不上来的，或者是他做生意那个形态也不一样。所以说呢，在这个 business planning 里面呢也是非常重要呢。保险为什么那么重要，我就把这个问题呢丢给 Chris。
其实我讲一个例子，为什么说做生意的人常常会买更多的保险。假如我和 Daniel 如果哪一天我们两个人去开一个公司，我们是合伙开公司的话，我还没结婚，那就以 Daniel 做例子啊。那你如果说哪一天 Daniel 过世了，如果他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首先 Daniel 就不能工作了嘛，我们这合伙里面他的太太就继承所有他的股份。那像我合伙人是谁呢？哎，变成 Daniel 他也是跟我合伙。 Daniel 太太是 CP 吗？不是。他会理财吗？不会。只是我赚的钱还是一半要分给他。那时候我就会做生意做得非常辛苦，因为我得做两倍的工作，只是我一半的钱还是要给 Daniel 太太。那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我要把Daniel 太太手上的股份呢买过来。那 Daniel 太太的时候，他肯卖我股份吗？我想不肯，因为 Daniel 不在了，他要我，他需要钱，他需要这个钱，所以他不会卖，把股份卖给我，或他要很贵的卖给我。所以其实人寿保险呢，在这时候呢，就是说很多生意人他们会做一个所谓的 buy sell agreement， 就是说如果我跟 Daniel 合伙的话，我们会签个合约，我们两个人里面如果有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公司在我们身上买个保险，如果说 Daniel 出事的话，这份保险呢就会去跟他的太太之前先讲好了价钱，把太太的股份买到公司里面，这样太太手上有现金也不用担心，我的 partner 呢也不会是 Daniel 的太太，然后我有一笔钱也可以去找一个新的 partner。 这是常常为什么做生意人开公司的人会买很多的人寿保险。
所以这么一个公司如果想要成长的话，一定要重视保险这一块。
对，要不然的话，因为公司在成长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资金来周转，然后这资金也不能够跟你分配，所以很多时候在保险里面给你一下子给你几百万的钱去购买另外一半，另外一个 partnership 的那个股份，使得大家都照顾到他们自己的安稳。比如说先生不见了，然后我们就有一笔钱来补偿，那公司的股票呢可以过给另外一个 partner。 这一方面是 business planning 里面非常重要一个角色。
听众朋友，我想你们跟我一样也会是在这一三分钟当中也是受益匪浅。那如果听众朋友在我们简短的三分钟这个访谈当中，如果你错过了一些信息的话呢，你可以拨打这部电话408-329-7549 408-329-7549，拨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资讯，去参加雷端健每个月的免费讲座。同时呢，你也可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上午11点至12点的由雷端健主持的理财透视的节目。听众朋友，三分钟非常考验这个理财思路。好，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
2004年发生的罕见地震和海啸，在斯里兰卡造成至少3万人的遇难。但令当地野生动物学家大为惊奇的是，在海浪直扑的亚拉国家公园，居然没有发现一具动物的尸体。动物有第六感吗？他们是了解将要发生什么而撤离的吗？2011年8月23日。美国东海岸遭受了67年来最强的地震，动物的反应也让人格外的关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石溪公园的史密森国家动物园，第二天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这次5.9级地震发生时，公园的哺乳动物、爬行动物、 鱼和鸟类是如何反应的。地震之前约5至10秒，猩猩凯尔和西部低地大猩猩柯乔丢弃了他们的食物，攀登到树状架的顶端。大猩猩曼达拉则在震前约3秒钟发出一声尖锐的响声，搂住他的宝贝基比，向架顶移动。吼猴们从地震一开始就发出报警的呼叫。红毛猩猩艾瑞斯在地震发生前开始打嗝发声，这种噪音的含义是不高兴烦着呢，通常在受到极端刺激时才发出。地震发生后它还在继续。地震之前，优雅的火烈鸟匆匆撞撞并聚集在一起，地震过程中它们一直紧挨着。雌性苏门达拉虎达曼在地震开始时被惊动而高高跃起，地震后它的举止恢复正常。狮子则高傲地站在室外，面对当时嘎嘎作响的建筑，它们全部一动不动地凝视了好几分钟。动物园的最珍贵的居民表现怎么样呢？据饲养员介绍，大熊猫并未对地震有任何的反应。是啊，有竹子吃，谁还关心大地有没有摇动呢？报告说，许多大型动物看来未受影响，普氏野马和弯角尖羚几乎没有注意到地震，它们只是从室内缓缓地走到外面。地震刚开始，所有的坡路和毛冠鹿都立刻跑出鹿圈，显得焦虑不安。雌性坡鹿开始发出警报声，那是一种断断续续的高声呼叫，直到饲养员招呼它们，才就近聚集到了场地的一角。地震到来时，饲养员正在喂海鲤和秋沙鸭，鸭子立刻跳入池中，而海鲤也停了嘴，用后腿站立着四处环视，然后也入了水，在水中待了1小时后，部分海鲤才上岸继续用餐。无脊椎动物展览馆的一位志愿者当时正在喂乌贼，而乌贼毫不理会。池水通常很平静，地震导致了池水摇晃产生波动，让乌贼在进食时分了心。在地震期间，所有的蛇包括斑铜蛇、水腹蛇等等都扭动着身体，而通常它们在白天是不活动的，这真有点吓人。要知道这些蛇都是超级有毒的。
FM92.3 快乐小溪谷，我是丽晶姐姐。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乌鸦是居住在说谎国里的，而喜鹊呢却居住在诚实国。说谎国里的乌鸦们总是口是心非，从来不说一句真话。乌鸦们不说假话简直就不能活下去，喜鹊可不同了，从来就不说假话，甚至连一句假话也不说，总是实事求是，说一不二。有一天，百鸟园里的国王孔雀准备召开一次百鸟大会，这可是鸟类史上的创举呀！世界上所有的鸟儿都聚集在一起。不过孔雀国王又下了一条命令，凡是不诚实的鸟儿一律不得参加这次盛会。喜鹊喜气洋洋地打扮了起来，他穿着一件闪闪发着紫色光泽的上衣。喜鹊一路飞呀飞，他飞了好几天，有点累了，就在一棵树上停了下来，叽叽喳喳地唱着歌。这个时候， 有两只乌鸦听到了，就问喜鹊：你有什么喜事呀，这么高兴？老实的喜鹊就一五一十地将孔雀国王要召开百鸟大会的事告诉了乌鸦。这两只乌鸦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因为孔雀国王通知了所有的百鸟参加盛会，而偏偏没有通知乌鸦。孔雀国王还下了命令，凡是不老实的鸟儿就不准参加盛会，这不明摆着是欺负乌鸦吗？不行，我们应该设法去参加这个盛会，不能承认我们乌鸦是鸟类不诚实的鸟。对，两只乌鸦商量了一会儿，就对喜鹊说：啊，那太好了，我们也正要参加那个盛会呢，正好一路同行，但是我们的衣服太难看了，你能不能借两套衣服给我们呢？老实的喜鹊答应了，两只乌鸦就穿着喜鹊的漂亮的衣服，和喜鹊一路飞呀飞，很快就到了孔雀国王那里。鸟儿们陆续都到齐了，听说喜鹊来了，孔雀国王很高兴，亲自出去迎接喜鹊。孔雀国王看见了三只喜鹊，非常奇怪，因为他知道喜鹊国只来了一个代表，而现在却来了三个，这中间可能有两个不是喜鹊。那两位客人是谁呢？怎么事先不知道呢？百灵鸟很理解孔雀国王的心情，就悄悄地对孔雀国王说：我听说乌鸦也来了，而且来了两个，会不会这中间有两个就是骗子乌鸦呢？孔雀国王沉思了一下，点了点头。这两只善于欺骗的乌鸦已经换上了喜鹊的衣服，从外表上看无论如何也区别不出来的。孔雀国王就问：你们三个都是从喜鹊国来的是吗？我只通知喜鹊国来一个代表，可是你们却来了三个，又听说善于欺骗的乌鸦就有两个混在你们中间，我想证实一下谁是真正的喜鹊，可以吗？喜鹊和那两只乌鸦一起点了点头。孔雀国王问：你们谁是喜鹊国派来的代表？第一个回答说：我是喜鹊国派来的喜鹊。第二个回答的声音太轻了，孔雀国王没听清楚，于是指着第二个问第三个：他是不是喜鹊国派来的代表？你自己是不是喜鹊国派来的代表呢？第三个回答说：他说他是喜鹊国派来的代表喜鹊，我是喜鹊国派来的代表喜鹊啊。百鸟们立即骚动起来，哪有这样的事，到底谁是真正的喜鹊呢？安静一点百鸟们，现在我们这个百鸟盛会正式开始了。孔雀国王宣布：我们来自各个鸟国的代表都非常诚实，反对说假话，今天我们先将说假话的乌鸦给大家揭露出来，惩罚他们一下。孔雀国王见大家安静了下来，就大声地说：要欺骗别人，总得先伪装自己。面前的三位客人，其中有两个就是伪装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识破他们。刚才大家都听到这三位客人的回答，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吧。第二位客人的回答，我和大家一样都没有听清楚。假如他是诚实的喜鹊，他的回答一定说是喜鹊。如果他是说谎的乌鸦，乌鸦是善于欺骗和说谎的，那么他也一定回答说自己是喜鹊。就是说，三位客人都说自己是喜鹊。在这种情况下，关键在第三位客人对第二位客人说的话是如何转述的。我们来看看第三位客人的回答。如果他是说谎的乌鸦，他在转述第二位客人的回答时，就一定会说他是说谎的乌鸦。可是我们眼前的这第三位客人没有这样说，可见他没有说谎。喜鹊是从来不说谎的，而乌鸦从来就没有一句诚实的话，可见这第三位客人 才是我们的真正客人喜鹊，而前两位客人就是骗人的乌鸦。孔雀国王的话刚说到这儿，这两个乌鸦就惊慌地拍起翅膀逃走了。可是迟了，白鸟们一起冲了上去，很快用嘴巴啄去了乌鸦身上穿着的喜鹊的衣服，两只乌鸦狼狈地显出了原形。你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某些人，也可能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这就是善于欺骗的乌鸦带给我们的启示。
更多的童话，更多的梦想，在工作上，在学习中，在任何您需要的时候，快乐小溪谷 FM 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